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金门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金门节目。大家好，我是雪霜，健康金门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直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下午16:30到17:30，金门综合广播 AM1161 FM89.7。 另外呢，还有在晚上21点到22点这个时间段，您可以通过 FM105.7 金门交通音乐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习惯于用手机终端来收听的话，微信公众号青门广播电视台云上青门 APP 可以找到我们。在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上呢，大家也可以搜索青门综合广播、青门交通音乐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收听到我们的首播，也可以点击回听。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室。稍后的时间，233-4567和233-4448两部电话为您开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通过两部电话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肾脏内科主任陈旺善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你好。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肾脏内科的专家走进直播室，所以说我们要和大家谈到的是关于肾脏健康的问题。说到这个肾脏，其实用我们仅仅就是在学校里学习的那么一丢丢知识来说，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排污系统，这么说没错吧？
可以的。
它是负责把这个代谢废物以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来维持身体内的稳定的状态。我感觉这个肾脏的主要职责它就是干这个的。那肾脏呢，它只有小小的那么一点拳头大小，每天过滤和清洁的血液有200升，相当于10桶饮用水的量，并且它还有一个特点是轻伤不下火线。那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运转的工厂，那肾脏它是默默干活的任劳任怨的一位好员工。但是这个肾脏发生病变之后，它的症状也是往往比较隐匿，不容易发现，等到恶化到中末期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痛苦不堪。所以说有些蛛丝马迹提醒肾脏需要检修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不要忽视这些求救的信号。那怎么来判断肾脏是否健康？为什么慢性肾脏病需要早期防治？又如何来进行防治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陈主任将会和大家仔细的来谈一谈肾脏健康。好，那在谈到肾脏健康的时候，我们就先从认识肾脏开始。您介绍的比较专业，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吧。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金门医的肾内科的陈旺善。今天我跟大家谈论有关肾脏的知识，我的题目就是希望人人享有健康的肾脏。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话，已经是一个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成年人，据相关专家统计的话，中国成年人肾脏病发病率是10.8%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病人都可以发展到尿毒症，肾衰竭以后尿毒症就俗称的尿毒症，这样可以导致患者的死亡的。这种情况预后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在平时在工作中，我知道大家都很非常熟悉，都知道甜蜜的杀手。那甜蜜的杀手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
糖尿病、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今天讲的是叫沉默的杀手。
沉默的
杀
手、嗯、
为什么说是沉默的杀手、
嗯、
我在下面跟大家逐一解释、希望大家跟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你给咱们大家感觉一下，一般就是我们大家去了解这个肾脏、大概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的大小、它的结构大概是什么样。
好的，我现在如果我今天我刚才说它是沉默的杀手，那么我们就先介绍一下有关肾脏病的相关的知识、首先肾脏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肾脏的位置、大小和结构。这样的话我跟大致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人体的话有左右两个肾脏的，它分别位于脊柱两旁，它那个外形就像蚕豆大小、每个肾脏大小的话，我跟大家说就是120克到150克，就是2到3两的样子，我大家说是这个形象一点，就这样的。在正常状态下的话，左肾较右肾稍微略微大一点点，大家知道这样就行了。然后这个肾脏的构成，从我们临床这个角度讲，它分为肾小球、肾小管和集合管和肾盂。那肾小球主要有些什么功能呢？它主要是完成滤过功能。什么叫滤过功能？主要是清除体内代谢的废物和毒物的。然后肾小管，那个肾小管的话，主要是从吸收肾小球滤出的一些有用物质，比如说糖、氨基酸、小分子蛋白质、矿物质这些东西，还有包括局部分泌的某些调节因子，还有一些代谢产物和药物，使之清除，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再就是集合管和肾盂管，集合管和肾盂管它主要功能主要是尿液的排出通路，它参与机体水平衡的调节，这就是大致的肾脏功能。
它的一个结构。
对，
但这些结构它就比较专业了啊。
对，
我想大家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肾脏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啊，像蚕豆一样哈，有两个肾脏。您刚才说肾脏可能左右两个，它大小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个没有必要去管它太多啊。
对。
那大概了解了肾脏之后呢，我们还想知道一下，您不是说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吗？
对。
是不是像我今天节目开场所说的，他们都是任劳任怨的，他们平时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主要有一些什么职能？
好吧，我虽然是沉默的杀手，就是说这个肾脏它有很多功能的。第一条，生成尿液维持水的平衡。在开始之前我们主持人已经讲过，那个每天通过我们肾脏的尿，那个肾脏的滤出的液体是很多的，大约有180升，但是最终发展到我们原料排出体外的都大约就是1500毫升左右的。所以说这个尿它主要是生成尿，这尿里面呢还在这个主要是尿的排出尿液，再就是维持水和电解质的平衡。第二点呢，说是排出人体代谢产物和有毒的物质，比如说人体进行新陈代谢的同时会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比如说尿素、尿酸、肌酐，就是我们说患者肾功能不好了，我们要查肾功能，我们最常见的
查血的时候看肌酐的数值是吗？
对，肌酐、尿素、尿酸，就要看这些代谢产物通过肾脏排滤过啊，或是分泌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排出体外的这些情况的。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要为什么我们就要查肾功能，要看这些指标的。这个排出有代谢产物和有毒的物质。第三个功能，它是调节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的。就肾脏通过肾小球的滤过以后，那么呢，我们第三个要我们说有一个肾小管的。那个肾小管主要是从吸收和分泌的功能，它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调节电解质的酸碱平衡，维持我们人体内的环境平衡的。这些比如说我们要查肾功能，为什么要我们查看钾、钠、氯、钙这些情况，这就是跟肾小管功能有很多关系的。第四个的话，还有我们分泌很多激素的功能，比如说分泌主红细胞生成素。主红细胞生成素大家知道，我想 得过尿毒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医生为什么要给你开阻红细胞生成素，就是因为我们生病以后得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时候，阻红细胞生成素的活成减少，那么我们病人就会出现贫血的这些症状。第五个，它还可以生成活性维生素 D， 这些维生素 D 这些东西很复杂，我们的尿毒症的朋友他实际上也是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医生给您开阿尔法骨化醇啊、骨化三醇就是起这些作用的。这个骨化三这些活性维生素 D， 它主要是调节体内的钙磷代谢，维持骨髓的正常结构和功能的。所以说你这些功能发生破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出现肾性骨病啊、全身的骨骼疼痛啊、关节疼痛啊，这些跟这些有关系的。第六个呢，它分泌血管活性物质的，它分泌比如说肾素啊、血管紧张素啊、前列腺素，这些东西可以调节我们患者的血压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患者得了尿毒症的病人他血压很高，我们有很多降压药效果都不是说非常理想，所以说这就跟患者的跟肾脏这个功能有一点关系的。第七个功能的话，主要是激素的降解和灭活。这个肾脏的话，我们说肾脏除了是排毒的功能以外，更多的它还有一部分是内分泌激素的功能。肾脏是多种激素的降解灭活的场所，比如说胰岛素、甲状旁腺激素、胰高血糖素、降解素，这些许多激素我们都是在肾脏灭活的。这个例子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功能的话，得了是因为糖尿病导致患者尿毒症的朋友都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进行多年透析以后啊，这个糖尿病病人他不用用那个胰岛素，他血糖也是正常的，这就是跟肾脏他不能肾功能衰竭以后不能灭活那个胰岛素有关系。所以说那时候我们胰岛素用的很少，或者是尽量或者是不用，就是这个原理。知道这一些大致的功能以后的话，我想大家，我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大致的功能是就是这么多，还当然还有很多具体的东西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和大家一一交流。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关于肾脏有哪些主要的功能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您带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肾脏健康，我们大家都希望有这个健康的肾脏。其实就对于人体来说，各个部位其实我有时候不太想知道它在哪儿，因为我知道当它在什么样的地方或者感觉有点不舒服的时候，那一定是让我感觉到它存在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有点什么毛病才让我感到不舒服啊。那肾脏也同样是一样，这个肾脏方面的疾病它有急性和慢性之分吗？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个我是这样跟你讲，实际上我们得慢性肾脏病，实际上它是有蛛丝马迹的，我们是可以寻找的，可以早期预防的。
对，因为您一直提到的是这个慢性肾脏病，我就不知道针对于这个慢性来说，它还有没有一些急性的病症呢？
也有的，
也有是吗？
对，有急性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在小孩子最常见的，比如说一次感冒以后你没怎么治疗它，它容易形成一个免疫负荷无，沉积到我们肾小球基底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肾脏损伤。这种病人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小孩子年龄低于17岁的，比如说一次感冒啊，一次身上长脓疱疮啊，你没有及时处理就可以造成急性肾炎发生。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慢性肾脏病，哪些蛛丝马迹提示了这个肾脏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去检修呢？
好吧，我下面我跟大家再跟大家讲一下，我讲什么是慢性肾脏病。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话，这个诊断标准是我们有公认的标准，是我们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我跟大家讲，慢性肾脏病的损害是包括它的病理、血、尿。还有影像学，什么学？我们就是查血，学的生化功能、尿液常规，还有肾脏的影像学，包括肾脏的彩超、肾脏的 CT 这些检查，它的那些指标出现异常，大于等于3个月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定义为慢性肾脏病。 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诊断标准是这样的，因为这每一个不一样，我今天跟大家讲真正讲它诊断标准还有具体的指标我们医生都有掌握的，我不跟大家逐一讲。这是关于它诊断标准，就是我们患者出现异常要大于三个月我们才能诊断为它慢性肾脏病，这个概念是要大家清楚的，
就首先这个时间要超过三个月。
对
啊，
好，我跟大家讲这个讲完了，我就刚才跟大家讲，实际上我们慢性肾脏疾病它是有很多我们可以追溯的，所以说慢性肾脏病我们一般包括有慢性肾小球肾炎、肾小管间质疾病，肾血管性疾病，就有遗传性疾病，这些都是有的。在我国的话，目前的话就是原发性肾小球肾炎，尤其 IgA 肾病是原发是最多的。这个 IgA 肾病呢，在我们亚洲人群中是发病率非常高的，但这种病的确诊是需要靠肾活检去确诊的。
IgA
对，对，这种是最常见的。其次的话，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还有一个继发性肾小球疾病。什么叫继发的？我们就要排除所有继发因素以后，我们才能诊原发。那继发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高血压，张三高血压十多年以后出现肾损伤，出现蛋白尿、肌酐、尿素升高，这我们说慢性高血压肾脏病。
高血压也会引起吗？
对，高血压是一般，所以说我们一般对高血压的病人，我们要求早期把血压控制到理想范围，防止重要靶器官的损伤，其中有很多我们就要预防到肾脏的损伤。第二个最常见的，我们大家都很心中有数的，就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病人，他患糖尿病几年以后也可以出现肾脏损伤的。这个糖尿病损伤，它我们叫肾脏的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它这个病变是跟眼睛和我们肾脏是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我们肾脏有问题，你查它眼底基本上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是叫微血管病变。再就是些慢性间质性肾炎，慢性间质性有很多，比如说实际上我们那个痛风它有很多就是属于慢性间质性肾炎。现在对于痛风的病人，我觉得现在也是很多的。近几年通过大数据专家预测，那个高尿酸血症呢，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第四大杀手的。它就是高尿酸造成，不光是造成肾脏，不光造成关节损伤，它也造成肾脏的损伤。所以说这个都是很多的。再就是我们常见的还有遗传性肾炎。遗传性肾炎里面以多囊肾这样的病人的话，排遗传性肾炎第一个。比如说还有一些铂基底膜肾小球肾炎，还有阿尔波的综合症，这些都是一些遗传性肾炎很多的。现在随着基因检测的开展，我们已经发现很多遗传相关的肾小球肾炎的。所以说我们得了这些病，我们要希望有这些方面的，希望大家及早到我们医院专业医生跟您大家指导。
那么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因为高血压的疾病、糖尿病、痛风像这样的一些疾病后来所引起的这个肾炎，当他们正处在就是最开始的，比如说刚刚突发发现这个血压比较高，就是还在比较单纯的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尽早的进行治疗和控制，以防止后面对其他的脏器造成一些损伤，比如说肾脏，是吧？
对，所以说我们平常要求大家把血压控制到达标，我们属于叫达标，叫正常范围内，然后它就不会发生肾脏损伤。血糖也是一样的，尿酸同样是一样的。比如说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呢，在这里我还跟大家补充一点，比如说有很多高尿酸血症的话，我们人群中是大约20%左右都会有高尿酸血症，但是这20%的大约只有10%左右会有关节痛。这种关节痛的病人倒很好，他会到医院找我们医生就诊，我们会及时治疗。
他会很明显这种症状，
对，会治疗，但是那种不关节痛的，它就是尿酸高，不影响他工作。任何的这种病人就忽视了。也许过很多年，过三五年、上十年，他就会到尿毒症了。一发现就是尿毒症的都有的。
哇，这太严重了。那像现在已经有这个痛风的这种症状的一些朋友，他们就必须要引起这方面的一些重视，是吧？
对，我今天说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有这些高危险因素，你有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痛风、高尿酸的，不管你关节是否疼痛，你一定要及时救治，提供合理的治疗。
您这个呢说的是高危险的一些因素，那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些了。还有没有其他就是比较平时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比如说老人家经常会去按一下自己小腿有没有肿啊，身边也有朋友说有夜尿多的，这个前面我们问过您，像这样的一些症状，他是不是也在给这个病人本身做一些提示，你需要注意去检查一下，或者是注意肾脏的健康？
是的，就是说
这种算是蛛丝马迹吧。
对，这些就是实际上我们患就是说我们肾脏出现问题，它是可以报警的。这是我们有很多时候疏忽了。比如说当出现这些症状时，我们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比如说刚才说的，夜尿增多，就说夜间我们一个是小便的次数增多，还有一个每次尿量也增多。这些东西的话，都提示我们肾脏是有问题的。第二个还有不明原因的乏力，就是这个病人，我经常觉得，哎呀，这段时间。对，我觉得比较劳累啊，我觉得没有力，精神不太好，这些实际上你也应该去检查一下肾脏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说在中国，我觉得大家都对眼睛啊、腿子啊、浮肿啊这些觉得是肾脏的问题。
对，
确实还是比较了解的比较多，知晓率比较高，
是有关系的是吗？
对，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农村流传的就是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说的就是肾炎的一种表现。他就说，女的就是脸穿靴的戴帽，就是眼睛面部浮肿嘛。那个男穿靴是脚肿嘛。所以说他这种实际上古代那些人一总结下来，实际上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这种眼睛和下肢浮肿。所以我们大家这种知晓率都是很高的，一旦出现水肿，他就会知道来找我们去就诊了。再就是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不知道大家平时注意到没有，我们一定要看我们小便的颜色和泡沫。比如说颜色很黄，也许可能有血尿的存在，然后有很多泡沫尿，我们拉出来的尿，你看拉到便池，我们不要马上冲掉，你看它上面有很多泡沫，就像啤酒花那样的，那些泡沫，那也是提示我们可能存在着有肾炎的可能。还有一种，我们就是说这个患者血压高，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才30岁20岁，我血压都很高，跟别人50-60岁的人血压都还高，这种也是提示我们肾脏有问题的。再就是不明原因老是属于食欲减退呀、恶心呕吐啊，所以说有很多肾脏功能不全的病人，首诊科室他不是到肾内科去看病的，他是到消化科去看了。为什么他会到消化科看？就是实际上他的表现主要是觉得，哎，我不想吃东西啊，恶心呕吐啊，没有力啊，胃不舒服。实际上他的病根不在胃，是在肾的。所以说我跟大家提示这一点，实际上肾脏病他很多，比如说还有一些病人他就是身上瘙痒，实际上这个也是慢性肾脏病的一种表现的。
但是对于病人本身来说，如果遇到这些问题，确实是可能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种方法去找科室去进行治疗，不能够针对性的找到病根的地方，这个就得到医院去检查之后靠医生来给他进行判断了。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今天跟大家讲以后的话，希望大家有这些东西可以到肾内科，先到肾内科去看，也许大家这就诊的话，确诊的方式就更快一些一点。
咱们大家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些信号之后呢，我们心里知道了，就知道如果是肾脏病的话，它也有可能涉及到哪些方面的一些症状，所以不会单纯的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好，这里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亲门节目，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下午的播出时间16:30到17:30，晚上的重播时间是21:00到22:00，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关注。稍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在整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欢迎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经门，健康经门每天两个时间段的播出，下午是16:30到17:30在 FM89.7 经门综合广播，晚上21:00到22:00是在 FM105.7 经门交通音乐广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到的主题是人人享有肾脏健康，邀请到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肾脏内科主任陈旺善和大家一起来谈肾脏健康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需要进行互动交流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健康荆门说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直播电话233-4567来参与。刚刚我们在上半场呢，陈主任跟大家谈到了啊，给咱们大家介绍了肾脏的一些主要功能，什么是慢性肾脏病，慢性肾脏病包括哪样的一些疾病，以及刚才还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呢，可能是提醒你肾脏有问题，所以当这些症状在您身上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可能他已经来敲门，您得立即前往医院去进行检查。好，那么说到关于慢性肾脏病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请陈主任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怎么来判断慢性肾脏病病情是轻还是重呢？
好的，我接着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这个，就说我患的是慢性肾脏病到底是轻和是重这个问题的话，这个病人也比较迫切的需要知道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跟大家讲，我们要判断慢性肾脏病的轻重，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是评估我们患者的肾功能，肾功能里面的话，一个是包括肾小球的滤过功能，还有一个是肾小管的功能。那根据肾小球滤过功能，慢性肾脏病中国的分期一般是分以肾功能待赏期，肾功能待赏期就是这个时候患者可能是出现那些比如说泡沫尿啊，血尿啊，再就是乏力啊，这些症状已经有这些症状了，但是这些你去医院做检测的时候，比如说查肾功能，它可能还是正常的，查那个血常规，它也不会贫血，这我们叫肾功能的待赏期。
所以它这个时候是已经代偿了，就像我们做运动的时候，
对，
没有用上肌肉的力量，而用骨骼，那个时候代偿，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它这个肾功能的话，我是这样讲，它有强大的代偿功能。就说我打个比方啊，就像我们一家四个人。一家四口的话，你先有一个人生病了，你这个家还是正常运转的，
其他三个人顶上。
对，是这样的。我们肾小球实际上，我们肾脏里面是肾小球有很多的，据统计是有130万的。这样的话，我们是少数的肾小球生病了，所以说其他的靠其他的功能，其他正常的维持这种正常功能，所以它外面你检查都是
正常，检查不到，
对，这种是正常的，所以说需要我们专业的去分析。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才一个叫肾功能实代上期，什么叫实代上期？这时候患者又有症状了，我们得做一些 血压、生化和彩超啊这些东西影像学去检测，它也有问题，但是这时候的它的那些指标都不是很高，所以说这种叫时代长期，
时代长期，
对，这是到第四期，这是中国的分期。我刚才跟大家讲到一个，这是中国分期，再就是肾功能衰竭期和尿毒症，或者说我们有很多地方也就叫尿毒症的前期，它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原来在说的肌酐，我们比如说肌酐男性的，就是我们医院的金门一的诊断标准就是104，这种病人的话，他肌酐可能就是大于104，但是他小于707。这种情况我们叫叫那肾衰竭期和尿毒症前期。如果说患者肌酐大于707了，那我们就是叫尿毒症期，这是中国分期。实际上这种分期我们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这么使用了，在临床上，但老百姓平常说的尿毒症期就是指这些东西。今天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的话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我们将慢性肾脏病跟国际的诊断标准是接轨的，我们就慢性肾脏病一到五期，一期、二期，一期就是我们说的
代偿期吗？
代偿期是它基本是正常的。第二期它是有肾小球滤过滤的，有评判肌酐的数值的。我今天不跟大家讲，那也大家就记不住。我们分
就是按轻重是从一
到
五
期，到五期是最重的，五期就是我们说的尿毒症期。好吧，我再跟大家主要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这个肾小球判断这些情况，我觉得不管我们医生还是我们患者都比较认识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平时在工作中，包括病人，他实际上对肾小管功能的了解不是很多。肾小管功能它主要是指尿中的小分子蛋白、中小分子蛋白质、糖、氨基酸及尿比重啊、尿渗透压这些检测来判断的。最客观的指标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看的，我们就要分为重吸收功能和吸食浓缩功能。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尿量的多和少。有的病人为什么说我阴道尿毒症期了，实际上我尿量还是很多的，他24小时尿量也可以大约1500毫升的，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他就是属于他的肾脏浓缩功能不好，就是我们说的肾小管功能不好了。所以说有很多病人，我在临床上经常病人说，我说你肾衰竭了，所以病人说医生我的尿量很多，我没有肾衰竭，你这诊断是不是错的？实际上我今天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这个意思。好吧，这是肾小管的功能。其次那我跟大家还有一个在临床上要判断的标准，就是尿的蛋白尿多少也可以反映肾脏病变的程度。大量蛋白尿的持续存在，它是可以将慢性肾脏病进展加重的。尿中的红细胞，
这个是我刚才问的那个泡沫尿的那个吗？
对，就是泡沫尿，你泡沫尿越多，我们做出来的24小时尿蛋白定量啊它就越多。这样蛋白尿越多的话，肾脏病的进展就越快。
这就是蛋白尿是吧？
对，这所以说这个蛋白尿多，它是慢性肾脏病进展也比较快。所以说这也比较症状。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更多的看患者如果有贫血、高血压，它实际上就反映患者这个慢性程度比较高，就是个慢性的，所以说它进展可能更快。比如说你这个血压很高，你这个病情肯定是进展比较快的。贫血严重，它都是叫中末期肾脏病的一个表现的。好吧，
好。那么刚刚我们了解到的是怎么来去判断慢性肾脏病病情的轻和重啊。也就是说您刚才所说慢性肾脏病现在按照国际上的分类是一到五期啊，一期是比较轻的，到五期是最严重的尿毒症期啊。我们大致有这样的一些了解就可以了。好，这个慢性肾脏病呢，它也是需要早防早治的，您把这个重要性啊跟大家再说一下。
这个慢性肾脏病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早一点防治的话，它最终肯定是会到发展到尿毒症的。尿毒症呢，它最终影响的话，大家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的，它是严重影响大家生活质量的，和生存时间的。
所有的慢性肾脏病如果是得不到控制，最终的结果都是尿毒症是吗？
对，
就是时间长短而已，是吧？
对。 如果说我们平常得到有效治疗，它也许多几年才会到尿毒症的。
嗯，好，那么早防早治呢，是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的，而且呢，对于患者来说呢，可能就是在患者的健康生活这个质量方面，生活质量方面能够多一点时间得到保证啊。好，那最后的时候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这个慢性肾脏病的早期防治怎么来进行防治呢？
好吧，对慢性肾脏病的防治，我跟大家这样讲啊，第一个具体措施，第一个我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第一减少盐的摄入，在饮食
6克，
对，六克，3到6克吧，
3到6克，
可能要清淡一点，也清淡饮食。第二要平时平衡膳食，人吃下大量的动植物蛋白，特别是植物蛋白很多的时候的话，它代谢产物就是尿素、尿酸这些有害的物质，这样的话就可以加重肾脏的负担。所以说我们平时不能暴饮暴食的。
就动物性和植物性的蛋白都不能吃的太多，是吧？
对的。
嗯，
好吧，我们经常要减蛋白质，不是要吃很多。讲到这里，我跟大家注意，现在有很多人经常说我生病了，营养不够，我要吃蛋白粉，
补充高蛋白。
对，那种实际上如果说你有肾脏有问题，我不建议你补充的。这样的补充，如果你吃的越多，肾脏损伤的越快的，
负担越重，是吧？
对对，就这样的。
嗯，
再就是我第三天，我们要求适当的多饮水，不憋尿。尿在膀胱里时间太长了以后，容易细菌大量繁殖的，可能造成肾脏的感染的啊。第四个的话，坚持每天有适当的体力活动和体育锻炼，控制体重和避免感冒的。这个控制体重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生活都比较好，很多肥胖，实际上这个肥胖是可以造成我们肾脏损伤的，我们叫肥胖相关性肾脏病的。
肥胖万病之源，万恶之源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体重的控制。第五个的话，就说当我们发生感冒这些情况，比如说咽喉不舒服啊、咳嗽啊，我们一定要尽早去医生指导下治疗，不然的话，比如说他感染链球菌，就容易造成我们说的是慢性那个急性肾小球肾炎的。
是怕细菌的感染啊。我刚刚在想，这个喉咙好像和肾脏隔得还比较远。
对，它是一种免疫复合物，
沉
积到肾小球基底膜去了。
好，这第五个要注意的。
第六个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戒烟。不要饮酒，饮酒要适量，要减少一点，不能一定不能酗酒的啊。第七个的话，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关于一个是避免滥用药物，比如说我肾脏有问题的，有蛋白尿，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告知医生，我不能用对肾脏有损伤的药物，有很多药物可以造成我们加重肾脏损伤的。还有一些这是关于药物的问题，还有化学毒物也可以导致肾脏损伤，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梅雨季节经常下雨，我们经常在外面捡蘑菇，蘑菇实际上是一种生物毒素的，可以造成我们肾脏损伤的。
所谓的蘑菇都是生物毒素吗？
对，它是一种生物毒素的，它可以造成我们肾脏损伤的。还有一些病人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比如说有很多病人经常腰腿疼痛，经常长期服用大剂量的止痛药，这个止痛药的话它也可以造成我们止痛药肾病的，这是都有影响的。还有这个抗生素我应刚才讲了，还有一些患者都是心目中都这样认为的，中医药可以治标的，他长期吃中药的话一定要有专业的那个中医肾病的医生开的药你吃是可以的，有些不是太了解的，中药引起过量用药可以引起马兜铃酸肾病的，我们有很多国外翻译它就是叫中草药肾病的，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见到。实际上我上两个月我都碰到一个病人，他就是吃了两个月的中药肌酐，他从100多就搞到1000多、1800多，因急性肾功能衰竭，血糖啊、口渴多饮啊都出来了，很厉害的。我要谨慎告诉大家，有比如说马兜铃酸类的一些中成药成分的是不能随便使用的。
那么它的用多长时间，用多大一个量，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使用的。
使用，嗯，
你不
能觉得这个中草药好像比较天然，觉得这个毒副作用会比较小，可能有些朋友就放松警惕了啊。大家要知道有这样的一种危害，要注意，嗯，您说的这些好像都是针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的，是吗？
对，是的，
普通人
要注意，
嗯，需要注意这样的，刚刚所说的1、2、3、4、5、6、7、8、9点啊。那么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呢，因为前面您也提到了，比如说有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有痛风的患者，我觉得这些高危人群他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有更多的注意事项吧。
这个高血压的和这些是的，我们一个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肥胖、高血脂这些病人的话，我们一定要合理饮食的，比如说要低盐啊、低糖啊、低嘌呤啊、低脂啊，这些一定要控制好，并且我们要将血压、血糖、血脂、血尿酸这些都控制到理想范围内。
嗯，
然后我们控制呢，我们检测的话是要求这样做的啊，至少每半年一次监测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和肾功能，我们以便我们早期发现肾脏损害。
嗯，就在做体检的时候大概半年一次啊，像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嘌呤，是不是所有的汤都不适合他们再喝了？
是的，那个汤里面都含一些嘌呤物质比较多。豆制品、海鲜这些都很多。
嗯，
再就是我们在家炒菜的时候，那些辅料，比如说鸡精、味精，实际里面含嘌呤的都很多。
啊，那大家最好在饮食上，除了这个清淡饮食之外，就是各种佐料啊，少放一点。
对，还是要有原生态的姿态出现，我觉得比较健康。
嗯，又有原味儿，而且呢，对身体也好啊。
嗯。
好，那么这是对于一些高危人群给他们的做的一些提示。对于已经有这个早期的或者是慢性肾病的患者，他还要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慢性肾脏病的，比如说慢性肾脏病是这样的啊，积极的。第一个，我们有慢性肾脏病，我们就要积极控制蛋白量。我刚才说了，蛋白量越多，肾脏损伤就更快。所以说，我们每天对肾脏的维持蛋白量的排泄量的话，要少于0.5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蛋白质不能太多。
嗯。
第二个的话，对肾功能不好，我们实际上是有判断标准的，就是低蛋白饮食，低到什么样的呢？每日0.6到0.8克每公斤体重每天。大约我自己算的话，
这个不好算呢。
嗯，大约算的话，我就这样跟大家讲，大约就是1到2两那个样子。
嗯，
自己如果用同声秤，就是食指、中指这么长、这么厚的一块蛋白质肉就行了，鱼肉或是精瘦肉这些就够了，一天的量。
鱼肉或者是瘦肉。
对，
嗯，
这些就够了。第二个。第三条的话，我们避免慢性肾损伤的加重因素，比如说。我们短期内突然血压很高，或是血压降得很低，这个时候都可以加重肾脏损伤。包括我说的血糖啊、血压这些都可以影响。然后高血压、低血压的，再就是腹泻，特别是拉肚子的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去纠正的。这个腹泻可以造成我们肾脏供血不足，肾功能损伤加重很快，或是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生病了，你没有及时就诊。感染很严重，可以造成我们低血压，我们叫感染性休克，这些都可以严重损伤肾功能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尽快去纠正的。
嗯，
还有
因为到了夏季腹泻的患者会比平时要多一点啊。
是的，所以说你有肾脏病的病人腹泻一定要及时就医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金门那个肾结石的病人很多。
嗯。
如果说突发腰痛，你去做彩超，医生已经提示肾积水，你一定要尽早解除那个积水的，要不然的话肾功能会衰竭的。实际上肾结石是很小的病，不要
肾积水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什么感觉？
他有感觉的，有部分人没有。
哦，
嗯，好吧。
哦，就不能因为没有症状、没有感觉而不进行治疗，是吧？
对对对，嗯。
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是吗？
嗯，大致就这些。
嗯、好啊，这个时候呢是说到的怎样对慢性肾脏病进行早期防治，这个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会比较详细一些啊。对于咱们普通大众来说怎么进行防治，对于一些高危人群，还对于已经患有慢性肾脏病的朋友做了一些非常精准的提示。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陈主任呢就人人享有肾脏健康这个主题，也是给咱们市民朋友做了一次科普。我们大家在了解到这些知识之后，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周到的一点去思考了。因为您刚才所说到的，它的有一些症状或者有些表现，可能看起来它不像是一个肾脏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也提示大家注意了。嗯，好的，好，我们再一次感谢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室，谢谢您。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的是百名党员讲党史专题，下期同一时间再见。